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号茶房，我是宁夏路黄宗宁。
大家好，我是吴佳佳露。
今天我们主题非常特别，
超级，
因为听友回应的这个周六，
对，
我们听友
来回应，
现场来回应。我们先把我们来宾介绍出来，因为平常我们都会把来宾晾在旁边，我们自己聊很开心。
对对，
但你们现在四只眼睛盯着我们，很紧张，所以我们还是
介绍
出来好了。
好，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听友，
真的听友，对，所以这位是
Lenny，L-E-N-E。
Lenny 不是 Lenny 也不是 Lenny 也不是 Nini 就是 Lenny。
对，你知道吗、okay. 我们常常就是碰到大家写英文啊，就是自己的名字、嗯、我们都有一种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念
不
知道
自己
在哪里。
Nini 也可以，因为我朋友蛮常这样讲。
Lenny 好
OK。
然后呢还有先生
环环爸爸，
环环爸爸，
对，
从台中来到台北，对，非常感谢。然后他们家有个孩子，嗯，中班
四岁半，
嗯，然后今天把孩子放在
幼儿园、哦、嗯，这样比较轻松，等一下还可以小约会一下哦、
yeah. 好，那我来前情提要了。情形是这样的、哦、不是一直叫大家参加我们不公开社团吗？
对，
因为我们不公开社团呢，就是有时候听友自己会有 QA， 他们就自己在下面有个人
自己 Q 自己 A，
对，自己 Q 自己 A 这样子，然后就有很热烈的讨论嘛。总言之，我其实我常常会上去看啦，只是不一定会留言，因为有时候真的太忙。可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很特别，可能就是会有个表情符号，但是我就会记下来这件事情。那 Lenny 呢，他那时候就在某一篇留言下面，还是你自己就写了个留言？
我自己写，
对，他就写一个留言，哇，写了很长，然后我看我就觉得很酷，因为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不确定夫妻缘的状态是怎么样，但总言之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嗯、然后包含他们怎么样去经营他们自己的关系啊，包含怎么样去应对孩子各种教养上面的难题啊，所以 Lenny 就写在这个我们的不公开社团，然后下面当然也有很多听友有回应嘛，然后重点是、嗯、这个改变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然后他还写一个未完待续，可能就是还有很多来不及写嘛。
是，
我一看我就觉得这真的很特别，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 Apple 说，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就把他找来节目来跟我们聊一集吧，这样子。
想的话就住在隔壁而已。
对，我跟你讲，我们天龙国问真的糟糕哎、欸，就是非常本位思考，我真的没有想太多。嗯、所以那时候 Apple 就想说，哦，好好好，这样，然后 Apple 就开始联络了。后来回来就跟我们讲说，哦，他们会来，我说哇，真的很好，而且先生也来，我说哇，很棒很棒。哦，他们从台中来，我想说哇，
怎么？
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大老远的这样。对，所以你们今天是。今天出门？
对，开车。
今天一早？
对对对。
哇，你们收到这个我们 Apple 留言的跟你们联系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
我是
诈骗集团。
没有，因为你们常常会说被说成是诈骗集团，所以我就想说这应该不是。但是我是想说我希望是他来，就先生来参加、啊、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嗯，对，因为这一次发生的整个事件，我觉得他是比较引导我们家改变的、嗯、所以我就希望是他可以参加。然后我们再来、
哎、爸爸今天还请假哎、欸，我觉得真的是很感人，光这个举动我就觉得这一集
好，那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刚刚发生的笑话、嗯、因为他刚刚说，他说他不容易请假，所以能够来真的是件很不简单，然后说因为他在一个卖肝的公司，然后我想说啊，卖肝
国际化的卖猪肝的企业，
我你那还好，我原来想是移植肝脏，你知道吗？
那就违法，那不能来了啦。
我想说有这样的公司吗？这也太直觉的反应了、哦、但是就是很辛苦啦，所以工作时间本来就很长就对了、嗯、就是、嗯、
稍微长一点，
对，工程师啊，大家直觉反应就是工程师，
也是蜡烛两头烧啦，因为工时长，然后宝贝孩子，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家这种小家庭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身心俱疲的状态。我们就还是要念一下文长但真心分享啦，
对
对吧，
应该是需要。
那这个我们就快速念，那如果有补充就打断我。Lenny 那时候是说他听了这个爱的教育有用吗，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妈妈那一集，他听了很有感，那可能是有一些孩子在
教养现场的一些
对像现场状况，然后有跟人家起冲突，对吧，孩子有跟人家起冲突，
在录影的时候，
对对对对、嗯、那妈妈有很自责啊，我是不是没有做好啊，然后等等等等。后来他听了社团中网友们建议，哎，对，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团还是有很厉害的网友跟他说，你找个谘商师 那諮商师有评估觉得孩子其实大概就只是单纯冲动控制、稍微需要一点团体治疗这样哈，然后找了諮商师之后发现自己也很害怕冲突、而且很在意别人的观点，所以他才会第一时间会觉得说啊，我的孩子出现这件事情别人怎么看我
对
、等等这样，所以他就明白他有一些对孩子的期待，然后也有对自己妈妈样貌的期待，然后最后这个就是先生的部分、对，这个黄黄爸爸呢他是很有责任感，那也其实是很想要成为一个好的这个爸爸跟老公，可是他自己本身、这边写的了哈，就在打骂教育中成长，所以就觉得这些事情有点卡关。后来有一天他老公说我买了李重建老师的萨提尔影音课程，光是买课程这件事情就很酷了哦。然后而且买了不是只是买而已，他是
真的
听了，
对，
所以后来他发现偶尔会跟孩子发生口角，然后先生下班后会用萨提尔教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冲突，哇，这整个是焕然一新的男人啊，越看 越有趣，越看越爱他。而且他说先生是、反复的用那个李重建老师的方式练习，然后反复听，然后他有一天跟孩子，我觉得这句话是我最感动、有一天父子一起洗澡，然后他听到他跟孩子说谢谢孩子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他很喜欢现在的自己爸爸啦、哇，妈妈就眼眶泛泪，我看一下有、现在也有，现在也有现在也有，
因为被你念的
被念那么厉害，
因为偶像念的，
因为偶像念的，
对对呀、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留言目前的过程。我相信露露也是被这个打动，因为露露每一次都在节目当中说，你从开始做宁夏路之后，借由各种专家，借由自己的每一次的自我对话，
对，
你也觉得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啊，我不晓得是吗？
你说的啦，你说的，
我说的，那应该是，那应该是一个我脑子不太好。可是萨提我一直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难的，
你个性太急了、
对，我个性上、虽然我听过很多次老师也就在眼前这样讲嘛，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出来，就是练不出来了、对， 我太急了。
黄黄爸爸很适合，因为黄黄爸爸好像比较，
你
个性比较是沉
稳
沉默的人，对不对？
我觉得我应该也会有一点急，事实上应该也是，对，只是就是这件事情确实对我有蛮大的改变，对，就是在小朋友也好，在工作上也好，
工作哟，
对，其实工作上我之前就有听过这个名词，就是这个这门学科，对，只是一开始我没有太在意在这一个就是这一门学问上面，
对，
因为毕竟我们当初就是有上一些课程，它主要是希望说就是增加我们带人的
在职场上面沟通的能力，
是
就是怎么管理啊，它是一个管理方面的一个学问嘛，
所以就是在职场让你们上这样的课，
对对，就是他不是上一个课，只是我们一个老师他有提到说、他建议我们可以去读一本书叫萨提尔的众生对谈，
是 是
对，那所以那一个时候我知道了萨提尔这个名词，
是
那只是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很花时间去
真的研究
他，对，我其实事实上我并没有去看他，我也当时对李重建老师我也不认识，对对对，那是后来就是因为小朋友的关系嘛，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些教养相关的资讯，对，然后我就有一次无意间有看到那个李重建老师在亲子天下的影音课程，
对 对, 对，
就是好像也是萨提尔的对话练习，
没错没错，
就是一个几个小时的课程，那因为他有可以免费看的时数嘛，我就稍微简单阅览了一
下
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现在遇到的情境很像，
是在教养的状况吗？
对对对，教养的状况，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最初我都是因为想要跟小孩就是去认真的去接触他啦，
对，
去接触萨提尔这件事情。
所以你原来跟孩子之间互动大概是怎么样啊？
我自己觉得当然不会像小时候的那种经历，但是就是像他一开始写的一样，就是我们还是会希望可以有比较严格，
对，
有
规
矩，纪律，有规矩的一种学习的方式，我的想象中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台湾很多很多的爸爸都是这样，
对，
台湾很多，
会不会尤其对儿子更会
对，
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我在、哦、我们在还没有小朋友之前，我自己就会觉得，如果假设
我有小孩
的
话
是男生，
哦、男生
我可能会对他很严格、哦。我当时自己的想象，
我差一个小小，以前我们是没有要生小孩的，
是是，
但是他的姐姐有小孩、啊，然后那小孩现在已经十八岁了，
哦，这么大，
就是十八年前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们就刚在一起、哦，我看到他对他侄子的教育的方式，
连侄子都不放过，就是
我非常吓到。
是怎样？他是教他怎么样？就是立正站好，听讲话，
很大声，然后是吼，然后是有到打。对，
就会揍他了。
对，他会，所以他在他们家族的角色，就是只要讲出
不乖，
只要讲出
九九来了，
对，只要讲出小九九三个字，那个小孩是会怕的。
哇塞，
对，
厉害，
好惊天啊！
所以就是他的改变，我说哇，但他对自己小孩是不会，因为等到我们愿意生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因为我们
是
从顶客族到愿意生小孩这个路已经不容易了，然后我自己就自认我看了好多好多教养书、就觉得自己好像做足万足准备、我就要踏入这个世界了、对，所以我觉得自己好像很行，对，但是一踏到里面才发现不是自己
想
象中
的
样子，
是
樣 对,
對, 對、可能他的年纪也比较大啦，所以以前的那个样子跟现在其实也差很多、我以前我妈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妹小我十五岁嘛，我妹以前都不听话或怎么样，我妈就你姐来咯，你姐来了，我妹就会耍雷战。她在家里看电视，我妈跟我讲，她在家里看电视都不写功课。我妈说姐要回来了，她就立刻把电视关掉，然后冲进房间。
你是这种人哦？我不晓得
因为我就是我家是不打骂的、对，然后所以我就到她家，我都会非常非常不习惯。对，因为他们是连姐姐就是孩子那时候侄子的妈妈，然后到我婆婆，他们是整个是、都是严厉的，
对,
對, 對，但是他们又都很孝顺，然后小孩成就也都不错，
是是，
对
是，
所以才会说，小孩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就是露营的那个事情，
露营他去动手打别人家的小孩，
对，然后是一巴掌，那个一巴掌瞬间把我、就是整个我现在到底是怎么教小孩的那个全部、我都质疑自己了，
所以才会对那集就是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妈妈的那个觉得自己很失败的那个特别有感、
对，然后因为一直来其实他很尊重我、就是说我们在教养孩子其实他都是以我为主、对，我说什么就是他都是 follow 的这样、所以我们回程那个露营的车，他突然问我说你真的觉得这样是对他好的吗？他说，我就整个那个已经质疑自己了，然后又被先生又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
那个整个就大落泪，然后觉得我好像错了，我在前面的三四年的教育好像都错了，因为他本来不会，那怎么小孩很在一个短短之内变成一个有一点动手的小孩，说自己也觉得到底是哪个环节错？难道真的是爱的教育错了吗？难道我一直接纳包容，然后用爱去跟他说，难道真的错了吗？这样子，
其实不久前啊 ，maybe 三四个月前，可能我们也是在车上，我们家现在也问我有点类似的这样的问题，我也是第一个反应有点累，但我比较难哭，我是没有哭，但我有点就是，所以现在是怎么样？现在管小孩是我的事情吗？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吗？你这样子问我，所以你是都跟你都没关系吗？
就他可能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象中他的教养模式，
可是那个真的就被刺到了，真的就我可是反应的方式不一样，例如说林他可能就是哭嘛，我可能就是有点 defense，
对
对，可是心里头立刻就觉得，所以我现在很失败吗？我现在都没有做好吗？然后都是我的问题吗？的那个马上，然后我就跟他说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伤，因为我觉得我花了这样的精神，可是最后你会去有这样的问号，然后来问我，也立刻就被问倒啦。我因为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嘛，
然后又看孩子就真的是有行为是
会跟你自己的期待是有落差的，
对
啊。
所以在那一次这个
露营回来的车上，
对对对对，就是黄文爸爸，你那时候心里面其实是想把整个育儿的风格拉向
比较靠近你那
边。说刚刚讲车上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沙提尔之前，
其实不是，我后来我跟他讲，其实我觉得他是误会我的意思的，我只是想要跟他讲说，因为我们读了很多资讯嘛，就是我们在 教小孩的这一段路上，我们看了太多的资讯了，像他也很常看黄医师林的一些文章，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到太多的武器了。
对，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么多的武器，我们到底哪一个武器适合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武器都用，每一个招数都用，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武器它实际上的精神含义是什么，但是我们就把它拿来用了，但是用完的结果可能不如我们的预期。其实我是想要跟他讲说，就是当然我们不希望小孩跟我们以前小时候一样嘛，因为我自己可以理解那个成长的过程是不开心的，
对，
当然我们就不希望，可是我们可能不会到小孩小时候的那样的程度，但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嘛，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知识跟理念，所以我们可能会转化成我们自己的方法。嗯，那只是我只是想要跟他表达说，那你真的觉得比如说我们好好的跟他说可能用这样的方式真的是可以吗？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方法，比如说像黄医师您也有小朋友嘛，我当时其实有跟他讲，可是可能对黄医师会比较抱歉，不礼貌，对，
他有讲，
我想要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听了很多黄医师这样的建议，那因为他小朋友还小，他还没有长大成人到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事实上我们可能不知道那个黄医师的小朋友在家或许他也有调皮的那一面，或许也有他不如他预期的那一面，但是我们都听到教我们说哎、欸，我们要怎么样跟小孩去教养他，去引导他，但是结果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想象中或我们看到的，
其实还不知道，
不一定是这样，
没有错。
所以我其实我只是想要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这样是真的是对的吗？是指说，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结果，这一条路我们还没有去看到一个人的小孩，从小时候我们听到他是怎么样教他的，一直到他长大，确实是如我们想象中一个好棒棒的小孩。嗯，哦，所以我想要讲的是这个意思，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就当然也是插播一下啦，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在安心做父母的第一章，我就说这不是我的育儿经验，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个角度去看接下来我想要论述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研究告诉我们的，就我们都常会落入像刚刚我们把它讲的，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落入说哎呦你家小孩现在看起来不错，那我用你现在这招，对，但就像黄爸讲了，你现在看起来不错，那五年后十年后 who knows， 就像我们每次在讲学习的时候，小时候看起来哇又上台比赛又表演啊，超厉害，啊，我们都知道那些一路压榨下来，研究就告诉我们到十岁它就可以往下掉嘛，那我们有没有看到人家十岁以后，但是我研究上我有看到，我知道别人已经有这些科学的数据或者是这个儿童发展的这些研究数据告诉我们，你现在揠苗助长，你十岁后他会就是
弹性疲乏了，
对对对对。那但是在那个五岁的幼儿园的这个成果发表会上，你看不到。
而且我觉得，即便数据是这样子，或研究是这样的，还是会有一些个案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当然那个不是百分之百，
对，
所以你就会挑出那其中一两个被逼出来的。
对，
你看阿格西，他爸把他打成这样，他现在就是全世界，对不对？
可是他跟他爸之间，
没有看到他哥哥跟他，他好像是家里有三个嘛，另外两个都不行了。
不过他跟他爸之间后来的关系，
他不然也不行嘛，哈。对，我每次喜欢举阿格西的例子，因为他书上里面写他的爸爸是无差别的，全家都是这样干的，但只有一个成功嘛，两个失败嘛，然后成功的跟他关系不好嘛，但这个东西你在阿格西世界冠军的时候你看不到，
你只看到他世界冠军，
你只看到他世界冠军啊，對對對，所以我就说我自己都不敢说我自己的，因为我小孩现在也就像刚刚黄爸讲也才14岁，那24岁会怎么样，3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研究上给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你可以跟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这是我在书上说，对，就我的育儿目标。
对，
刚刚讲到那个，我最近看到一个心理学家，他有一个 short， 我就讲他讲的很好，他说我们绝对要告诉父母，我们育儿的目标不是让小孩快乐，不是 happiness。对，那我那时候一开始我有点被 offend， 我觉得是语文的关系啦，语言上面我们觉得快乐很好啊，
对对对，
但他在影片讲的就是很狭隘的快乐，就是要看着他笑，看着他满意，就这是你的育儿目标，他说这个育儿目标会把你搞死，会把小孩也会搞坏，因为他 会觉得除了快乐以外的情绪都是不好的，然后你就会为了要达到他笑出来这样，然后把所有其他的情绪都掩盖，包括你自己，
会，你就会变成讨好耶。
对，所以他讲的就是我在书上写，他其实意思是你不要落入讨好型父母嘛。
对对对，
但是那个影片又很短嘛，所以你大概一开始会觉得这样讲是不是有点 又来一个虎妈这样子，后来发现不是，他意思是说情绪是很中性的，你要让孩子在难过的时候你跟着他一起难过，然后你自己挫折的时候你告诉他我现在很挫折，我告诉他，就他说这些情绪的沟通其实是孩子最好，因为他以后在面对每一种情绪的来临时他都有经验，
就我们讲最好的 SEL 了，
对对对对，他都有经验，然后其实我在家跟着我的爸爸妈妈一起都体验过这些情绪，
对，
好，我不会就是把他就是蒙上眼睛然后盖住，然后我很虽然只听了两章，我应该会想去买他的书，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很好，我一次讲完了，然后还有好几个 shorts 嘛，他就说其实最好的三句话就是碰到孩子当你他告诉你事情的时候，第一句他说谢谢你告诉我，因为一般我们跟人家聊天很容易就是说
然后
对啊，
没有，我都说然后
嘞，然后嘞
其实是自己没有专心听，
然后嘞是第三句、第一句就是谢谢你告诉我他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开始为了同理人家我们就说对啊那个人讨厌或者说我觉得你不对其实说老实话一开始就给人家下定论那个对话就终止，
对对对，
所以他说第一句话都是谢谢你告诉我然后第二句话是 I believe in you， 我相信你，我不管现在你，我相信你的情绪，我不见得相信你讲的内容可能没有花俏啊什么，但是你要表达情绪，我相信你，对，我相信你是这样想的，然后第三句就是然后嘞，就是 Tell me more， 然后他说其实如果以最简单的方式，这三句话让你的孩子不管是在幼儿期或是青少年的时候。可以让你们的沟通比较走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路上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我想去看看还没买了这样讲我不知道他有
书但是中文本还是英文的
一定是英文的因为我查过他的名字
还没 有,
沒有、对那大概就是
快点等下报一下请天下就报给他们书这样翻译进来他们是不是
这样才可以我们才受惠啊
对好那后来呢你在
那个自我怀疑里面吗就是教养的自我怀疑里
其实还有一次我可以分享就是我的小孩动手的行为因为露营那个其实是最让我整个打击到最后一个岛上前面其实是小小的有然后我就有一次回然后老师又会跟我讲都只找我嘛我有一天回去跟他说小孩的状况然后说那个因为我小孩在外面有上纸牌轮我就跟他说那个纸牌轮有两个同班同学也有上然后每一次纸牌轮都好多状况这样子他就回我说那小孩先不要去上纸牌轮好了就是叫我先停下来他说不会跟他们碰到你就不用处理了我当下好挫折我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是愿意去上纸牌轮可是却因为这样你叫他不要去我觉得不对啊
其实孩子是想上的
对他想上的然后我小孩又不喜欢在外面上课然后那个是他唯一、就是、
愿意去外面上课的
对然后他却叫我不要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直接跟他说你刚刚给我的那个不是我想听的我觉得你不能解决那个问题
这是我们男性脑啊
对那个时候他还
对 我们很常发喂母奶啊喂母奶好辛苦不要不要不要喂啊喂配方奶就好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在帮你忙我会帮你忙我帮你解决痛苦
真的很讨厌
对
你完全不知道我们在纠结什么
其实 我们就是犯太多这种错误
那你这时候有萨提尔吗
那个时候
都还没
然后是后来就是那个粉丝里面告诉我说上那个去諮商他说对耶
那是对
对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心理方面的东西我说对我怎么没想到这个然后刚好那个小孩的同学也有在諮商对我就找了同一间那个心理医师他先帮我諮商
先帮你
对他就发现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太生气的人对先生跟家人以外的朋友我都不生气所以大家都以为我的情绪很好我也以为我对我的孩子就是一个高 EQ 的妈妈对然后諮商师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从来没有跟你的情绪靠近过
是
他说我每当我有生气或难过或是以前我们吵架我第一个时刻我都是跟我自己说我不要那么生气所以我大多都是直接离开家里我就走出家门了然后我还曾经最严重是自己一个人我就去花莲三天两夜然后我觉得我都好了我才回来对就是我一直不断的想要把我的情绪做解决对所以当我遇到我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我好像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嗯、我就觉得他怎么会情绪这么大，那我想要让他变成一个好像情绪稳定的小孩、
你所期待的
所以我就不了解原来我是没有靠近过自己情绪，因为我是情绪很好的妈妈。
对对
对,
对，
其实
很会处理自己情绪的。
对对，其实不同的一件事。嗯，然后我就说，那我带小孩去谘商，我谘商，然后他一直没有反对。嗯，然后他们公司其实有提供一年有三次免费谘商。哦，他就说那他预约看看。
哦、所以你也去谘商，然后他也
去参与过一次。哦、我那时候单纯想说去听听看，因为他们都说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就想说那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去想说去问问看、对啊，只是他也没告诉我我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在刚开始吧、对，
没有，因为麦干的公司可能智商师已经没有力气了，
智商师也卖干就对了。
对, 然后有一天他就回来说，其实我在听李从建老师的那个对话练习、
所以刚开始你自己听，你也没有找太太一起听，
他没有跟我说。然后因为我有感觉到诶，他回来对小孩的情绪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变得很平稳，然后他会一直去问那个小孩问题或问我、对，就是如果我跟小孩有冲突的时候，对，然后我想说好，那他就走他的，我走我的諮商，我们两个各自走自己的。对，
我想听听这个
爸爸
当孩子有冲突的时候，那时候你问哪些问题？
其实我忘记了，
对，
但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听嘛，刚开始学，所以我只记得老师告诉我们要好奇小孩。
对，
那其实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叫做好奇小孩，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对于我的一些比如说事物或干嘛，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相对啊我自己觉得、但是就是我听完老师的课之后，我发觉我们自己的好奇跟事实上他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好奇小孩，其实我觉得是两回事。
对，
就是我开始觉得我既然那么爱小孩，为什么我不能理解他？
对，
就是我单纯很想要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
对，那因为萨提尔里面他有一个理念是不要解决问题嘛，哦，就是我们知道问题，但是我们不需要解决它，我们只要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蛮难的啦，就是这一个从一开始要问他开始，一直到整个过程中他跟你的反应，就是我们还是我觉得我脑袋里面还是会有一个目标，是我想要问出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只是有时候可能还是会比较走到要解决问题的那一条路。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多蛮多时间去练习，他确实需要刻意的练习。
真
的，我发觉他确实，如果你不练习，其实你很容易走回你本来的路。
你习惯了，
对，那是我们习惯的应答的方式。
嗯，
所以就是事实上，其实我不太记得我跟他的应对的内容。
我讲一个，我觉得我吓到的。
对，
我跟我的小孩起冲突，他那时候还没有回家，然后我小孩要动手打我。对对对，就是气到这样动手打我这样。然后后来就都解决了，然后爸爸回来的时候，他就看我表情不对，他就知道哇，刚刚妈妈跟小孩有冲突了。对，他前面很多好奇，但唯一有一个我就是觉得哇，他问好小孩说，那你打妈妈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的孩子回答说开心。当下我在旁边说哈，打我是开心，可是因为我想说我现在很信任他，所以我就不回话。对，
你不介入不插手，你就听他怎么跟孩子应答。
因为而且爸爸那时候有先跟我们两个讲，好，那我们现在要先问你问题咯，这时候妈妈不能插嘴哦。
Okay.
等到妈妈我在问妈妈的时候，缓缓你不能插嘴哦。对，然后他一讲开心，我说打我是开心，他就跟小孩说，是不是因为打完妈妈以后你那个生气不见
了？
然后他就说嗯
哦，
所以他就是很小嘛，所以他觉得那个瞬间他出手以后，
对，
那个
哇，这不容易，
嗯，
你也不容易，
开心，
对，
我
就是你啊，你来知道吗？你也让我开心一下吧，有
没有？哦，对，其实你看后面那句，就真的是把孩子的那个词
句里面代表什么？
对，里面代表什么？
哇，
真的哎，我觉得。大家知道我最近有，就是我有个人的平台跟爸妈聊天，反正就是他跟育儿相关的话题，他也是一样啊，他在住在美国嘛，他说他孩子 会用一些什么 shooting 啊 kill 啊这些字词在家里、哦、好，妈妈真的是
多大的孩子，
就很小，差不多五岁，哇，四岁五岁、嗯、我只是跟他解释说这是他能够想到最厉害的字
、嗯、最让你有反应的，
对对，那你暴怒其实他就开心了因为他一定是内心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东西，那他发现用这个字词之后你们都会皱眉头，你们都会生气，虽然他不晓得这个字词背后代表是多么恐怖的事，
对
对啊，所以我说不要走心，但我只是小小的聊了一下，
对，
那后续可以看看之后这位妈妈或这位爸爸他之后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不走心有时候好难哦，因为小孩有时候长大的过程，因为我们小孩都比较大一点了，已经好几次讲话你就觉得就在心呗，
对、啊、
这样那种感觉哦。
对 啊, 对 啊, 对啊，我女儿都叫我死掉啊小时候啦
有，我小孩有讲过，
对、啊、
嗯，但因为你们有讲，所以我们就比较嗯可以平常心看待，
对对对、
哦、
就不是只有你们家这样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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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
每家小孩都这么讨厌这样
对，因为他们他对啊，就这个发展过程到这边
对，
他有一些字词跟我们大人所讲的那种比较复杂，
对，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意思，
不太一样，
对对对，他们的理解可能跟我们理解不大一样。
那那一次好奇完孩子之后你有好奇妈妈吗？
现在还不太行，我觉得因为对大人跟对小孩我觉得感觉不太一样，
对、
嗯、因为对大人尤其像比如说像对太太会有比较多复杂的情绪在里面，我觉得我要先照顾好我自己，
是是
对
是，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学这个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的控制会比较好一点，
嗯，
对，不管是在工作上也好，在对小朋友也好，然后在现在就是对太太也好，我觉得我看事情的那个宽容度有比以前大很多，
嗯，
对，
这就有差啦，
我觉得这是我最比较大的改变，
对啊，
感觉以前就是快快快快快，现在就是慢则是快，
也不是快，就是会想要解决问题，
会想解决问题，
然后比较难去面对情绪，
是，
我觉得这是以前比较大的罩门、
嗯、
有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它，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因为我们想要解决嘛，以前想要解决，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它，
对，
那好像就会变成自己就会生气，
对、嗯、那个挫折感就出来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处理它，但我又很想处理它，就会、
嗯、
可能会有一点沮丧吧，我猜、
嗯、
对
对
对
对
啊，
那你实际上这样操作之后，你现在跟孩子，你看到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你以前没办法处理他情绪嘛，说不定在这样操作一段时间发现、欸、孩子的情绪状况好像就越来越怎么样了之类的，
他有给我两次对我来讲很正面的鼓励啦，
嗯
爸爸哇，我们今天
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哎、欸，我觉得我来我都会哭啊这样子
还好我们是录音，
对，
所以不用担心。
对，
哎、欸，
有一次，这个可能不是他等一下想分享，就他跟他的原生家庭其实就是比较疏离、嗯，就是我公公婆其实非常爱小孩，
是
不知道怎么表达，
就是比较偏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那种，
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三个小孩里面，他是最有感觉被受伤的那个，对，哥哥姐姐其实都还是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很那个，他就变得很安静，
是，
对。然后有一天。他很好，就他放我自己去韩国三四天这样、
嗯、
他自己跟小孩相处、
嗯、
他突然跟我讲说他刚刚在车上大哭、
嗯、
然后我就想说、嗯、因为他平常也是不怎么哭的人、
嗯、
然后我说嗯大哭，他说他突然觉得他大学不被父母理解的那个委屈感突然涌现，
是，
可是那个哭他觉得很舒服，
是
嗯嗯
是,
嗯
是,
嗯
是,
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听李崇建老师的课，我听第二遍了，
哦、
就是
他重复听，
他里面有一句话，
他买那个一周一练习
是
另外一个，对他听完那个对话练习、嗯，他觉得哇很不错，他就把李崇建老师那个一周一练习就买下来，然后所有的书他就买电子书这样子，
是是
嗯嗯嗯。 对，然后以前是一个不心灵的人，我是一个心灵的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以前只要跟他聊心灵路线，他会跟我讲说那个是有闲的人，就是你不被现实所追着的人，你不用担心赚钱，你不用担心什么的人，你才有那个心去走心灵，他以前都会这样
真的很典型的目标导向的耶、以前
因为需要努力工作啊，所以就比较会没有心思去
想
那些东西
些。
哇，我光看到爸爸感性的这一面就觉得my buddy 就是就觉得
可是因为黄医师很、哎、我觉得你偏比较感性、
啊、我非常感性啊、
我
非常我
们两个反而是他比较感性、然后我比较
对对对
我比较目标导向
我非常喜欢男性就是男性朋友卸下心防我们终于可以好好聊天我很不喜欢那种啊干杯啦什么啊给够给够这种我觉得我很局促不安因为我不认为今天跟大家这样子唱歌然后喝酒然后两小时三小时后我对你有更多的了解其实完全没有、所以我很就是看到有血有肉的男性的时候
才是真男人
很想私下几个兄弟约出来聊天那种感觉
但我还是很想知道还是说什么让你特别、
我讲就是他有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好像我跟他在玩具室玩吧、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爸爸最近这样改变你喜欢吗
我帮你接简单的答案就是我很喜欢
对真就这么简单他就说我很喜欢就这样子我不知道今天会这样不好意思让你哭了
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我的猜测啦就是我觉得他会对我们的小孩这么有感觉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自己的爸爸有关系
绝对绝对、
我也觉得就会有一些投射、
因为他跟我的公公非常非常非常安静
对
我说一整天可能听不到他讲十句话吧
对
所以他跟他爸有时候都没有讲话、
但就坐在那
对
但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就可能很不想跟自己的孩子这
样
子，对，所以他就蛮努力的，我觉得，就所以我有时候会跟我的朋友或是我自己，我都觉得说，我怎么会那么幸运？
对，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先生。
对，
对，
我其实蛮能理解这一块，就是说我以前自己演讲，欢欢爸爸，就我跟你一样，我以前十年前吧，就是我演讲自己在台上，就是会需要。稍微忍耐对然后自己很感动其他人没有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其实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情绪会发生我很清楚明白就是一样的感受就是我认为我父母不是那种超级严厉的人没绝对没有但是有某一个程度的一个心灵上面我认为我是不被理解的而我是期待的就是说有些人就是啊说什么啊随便啊不理解就算我不是这种人而且我相信讲这句话的人他只是放弃他并没有放弃期待他只是放弃现实真生活中真正跟父母有这个连接
因为他自己可以好过一点
他就对啊他就说啊不用不用了就是管他的齁就那我说不出这句话因为我毕竟比较感性所以我跟我父母以前在过去就冲撞很多因为我是那种飞蛾扑火你不理解我我继续冲啊我继续吵啊然后我姐或我表弟都觉得我很奇怪就是你就不要再讲啊这种事情你也知道爸妈不会接受你就不要
就别算了
我没有办法对所以可能那时候在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如同我看到的文章我看到很多很多我自己想要我对我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互动但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会害怕我会失败我现在对你好会不会太好了我现在对你不好那会不会我们就亲子就断了、然后你现在对我摆臭脸我寄望的那个亲子之间的那个关系会不会就不见了所以第一个是那个担忧让我会有点进退失据第二个就是每一次当你跟你孩子有这样的感性时刻的时候你就想起那我跟我自己爸妈为什么这一块一直对我现在我最近这几年不会在演讲掉眼泪因为后来我已经知道我转到一个方向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我拼老命努力可以得到那是个恩典那是一个那是一个 gift 那是一个恩惠所以当我把心里面那个压力放下的时候，我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我继续跟我父母保持很好的关系，但我不会再为那个没有拥有的那一块而失落。 啊，其实也事实上嘛，其实我们只要再多活几年，就会发现有些东西结会自己解开嘛。
对，真的真的。
哦，那只是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所以那时候，嗯，哇，我那时候我去我小孩学校演讲，讲到一半我自己在那边哭，底下人拿，然后想说找这个讲师来干什么呢？
哭了都半个小时了，到底要不要讲啊？
对对对，就是我很能体会环环爸爸现在这种，但是真的很棒。我觉得至少我们看到了生命中一个很美好的一面，而我们也寄望那个事情是会持续下去的。
对啊，
对。Well， 所以好，
那我可以
讲了，
就是他告诉我说，他觉得有被关心的感觉。
对，
就是我问他，那他就这样回应。但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正面的改变，嗯，就是哎，我愿意改变，然后我的小孩
也
给我
很感受到
很正向的鼓励。
对。
那还有一次是也是几个礼拜前吧，我们就吃饭的时候问他说：“哎，那你觉得那个芭比酱学对芭比酱学萨提尔，你有比较喜欢吗？”就是他也是很正面的说：“哟，啊，我比较喜欢。啊”对，所以我会持续学，这个是他第一次给我的回馈，就是我是无意间我跟他玩，那我就问他这件事情，那他就这样跟我讲。我觉得我必须要继续走下去，
真的真的，而且很难讲哎，说不定真的会有涟漪效应，之后你跟自己的原生家庭、跟自己的父母亲会开始出现一些奇妙变化，原因是因为自己已经变了，
稍微难一点，因为你知道父子对不对？
对，
所以当我孩子跟我讲这个时候，我觉得好棒，嗯。可是到我爸妈面前的时候，我是那个儿子，嗯，然后你就会突然间有点错乱，你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对我？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本来可以这么好的啊，为什么你会讲这个？但我现在成长了，我讲个故事，我不是之前出国吗？
对，
这样爆我爸的料，他应该不会听，
他不会听啊。
听友们不要去跟我爸讲。我下飞机，他传讯，嗯，当然不是立刻，但大概过了傍晚，嗯，他传简讯，嗯，劈头是骂，嗯，下飞机这么久不会传简讯报个平安吗？哦，那。这只是第一个错愕，因为以前会传这种简讯的是我妈，嗯，她从来没有传过这种简讯，嗯，我以为她根本不在乎，哦，那她传了我第一个就是
你怎么
干嘛这样，嗯，吃了，嗯，哎，对对，吃炸药了、嗯，啊，我就回，哎，我平安咯，啊，嗯，我就想说，啊，既然你关心我，我就分享一下吧，嗯，我就说，啊，我一下飞机晚上就有演讲这样子，嗯，哇，真的好累啊，好，那她以为我在辩解，所以下面那一句更难听，说，嗯，传个简讯的事情还要拿其他东西来搪塞。我想说这是，
哦，好难哦。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我很开心，嗯，因为他关心我了，哦，他以前可能也关心我，但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都透过我妈妈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觉得说好了，那反正妈妈会做，妈妈会做，妈妈会做，好啦，现在没有妈妈这个中介了，嗯，他自己要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超尴尬的，他等于是从零开始学嘛，所以他就是开始做，哦，用这种很拙劣的方式来表达关心我这样。对，那我现在成长了，所以我知道 OK， 我不要去因为这句话，就像刚刚小孩讲的话一样，我不要因为他讲这句话，我其实是很气的啦。
对，
为什么好好讲话不会吗？我很气啊。
但是你消化一下，你知道你得到他对你的
关
心啊，
我知道他是
关
心我。
所以我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原来他们的互动模式里头，他可能不管怎么样他都只有那个气，
对，
可是他没有办法消化得到那个其实他对我是关心的。
对，
但因为他现在这个部分他已经改变了，所以或许会开始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什么出来，再这样才而已。
对对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在真情啦，你就发现真情里面常常的见证就是当这个当事人他开始改变之后，嗯，很奇妙，他周遭的气氛就都不一样了，好像也不是很刻意要干嘛，我改变你也要改变，没有，
对，
因为他自己不一样，人家跟他互动的方式就不一样，大概是这样逻辑而已。 好酷哦，真的好感动。
你刚刚说有后续吗？
对啊，
未完待续的待续。
就是因为他学了萨提，我觉得哇，好像真的变好多，然后我就觉得好，那因为他那个课程买了我也可以听，
对对对，
我就听了， 那我就也有一点知识了、嗯、可是就造成我们有两次的摩擦、嗯、
不是会越来越好，就你撒铁我也撒铁，
以前那时候我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嗯、哇，就是我都还叫他老师、嗯、我问题我都问他、嗯、我说老师很奇怪，为什么我刚刚怎么样让我好不好心情不好、嗯嗯、他就说没关系，你先跟你的情绪相处一下，你跟你的焦虑相处一下，我就哦，
我觉得好难想到老公会跟老婆讲什么话、
哦、他有学那个语气吗？莉莉啊，
对，
没有没有。
那你现在的感觉是如何？
没有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哇，他好照顾我、嗯、可是我现在也学了大概，所以变成说他如果在跟小孩沟通的时候、嗯、我就感觉哎，这个好像他有一点情绪，像我就讲前两天我们去日月潭之旅、嗯、那小孩就因为我们是家族跟他的家族、嗯、我的小孩就跟堂哥、嗯、表哥跟堂弟三个、嗯、三个男生哇玩起来好可怕、
嗯、
对，然后就中间有一点冲突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想说先把小孩带离一下，
对对，
然后我就听到他跟小孩在沟通嘛、嗯、我就觉得诶他感觉有情绪、嗯、我觉得、嗯、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你好像有情绪，我说我现在很 OK， 那要不要我
来，
他生气了、嗯、
哦，
嗯，
对，
他觉得我干扰他在跟孩子沟通，
没，因为你第一句话贴了他标签了，
对
对,
对，就是那一句，然后后来我当下就有一种哦，小孩也这样你也这样，就第一时刻
吼心吼了
一对，但是我又下一刻觉得说我就因为我自己知道那个，就我知道冰山下面很多层以后，我就感受到其实是爱
对，
然后他可能觉得我没有就是尊重他嘛，我就突然讲一句，我就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都是想要孩子好、
嗯、
对、
嗯、
我说我刚刚那样子，我说我不确定，所以我说我觉得、嗯、我没有直接说你心情现在是不是有，对，我说我觉得、
嗯、
对，然后他就说他希望我以后他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先安静、
嗯、
对、
嗯、
可是我说嗯，我觉得我在諮商的时候心理师有跟我讲过说我们不要先预设对方听到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他觉得很就是还是很鼓励我把想讲的还是要告诉他、嗯、对，然后他觉得这个才可以达到对方能理解我
对，
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说我想要跟你讲的是我觉得我可能很难做到，我每一次你在跟小孩沟通我都等到你结束我才跟孩子说话，
对，
我说我必须先告诉你这个，但是
我
说我
会尽量，
对，我会尽量、嗯、对，嗯，
对，哦，语言真的是很特别，其实同样的东西你稍微换句话说就听起来就没有
一样了，
对对对，我后来也是学会、嗯、就变成就是我的感受是这样，不见得是对的，我的、哦、前言很长有没有、
嗯、
我的感受是这样，不见得是对的、啊、如果不是你跟我讲、
哦、
我是这样感觉，就是你会不会有可能、
哦、
你知道、哦、前面铺陈很久、哦、只是要强调说我没有要给你贴标签、
嗯、
因为我以前有一些你知道在大学那时候刚开始、去精神科或刚开始学习心理的这些刚上手哦，很爱贴标签、欸嗯、啊，你就是那个、
哦、
弗洛伊德讲的，就是你你就是你、哦、你这个就是
对课本上有写、
就是、你就是你这样的、
嗯、
哦，我那时候离这种学心理的我离很远，就想说我、哦、跟你在一起常被
嗯就是搞压挑大
这个，对对对，指着鼻子然后就说我是怎样说我是怎样的，但你也知道直接那就是刚出道才
会，对对对对对对，
后来慢慢的懂了，
对对对，
就是把一句话换句话说，即便你也知道他正在这条路上，你也不可以说你就是这样，
对对
对，好难。
那你们家未完待续跟这有关吗？还是
对，就是 这几天发生的、
哦、
对，
所以还在持续啊。
其实我还是说小孩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当然
动手的行为，他不知道完全没有、
嗯、
对、
嗯、
这个年纪了，
对，但是我们就是我已经比较可以先让事情走，像因为諮商师也跟我说其实我应该多让孩子去试着自己处理，
嗯，
因为我很常是他一有状况的时候我就想要急着解决，就是急着介入，因为我很怕对方的父母觉得我没有在管我的孩子、
哦、
其实这有时候因为是别的小孩会来跟我告状、
嗯、
说嬛嬛妈妈你的那嬛嬛刚刚动手打我、
嗯、
那我当下如果什么都不做我就觉得哎、欸，这样别人都在等着我，
嗯，
别的妈妈在等着我、
嗯、
看我怎么处理、
嗯、
对，但我现在就是带我儿子来的时候我都会先关怀他、
嗯、
对，因为萨提尔里面说不处理问题嘛，但是你要以关怀人，所以我就先关怀他，
对、
嗯、
对，
yeah. 因为是你们真实在发生的，而且你们经历那个过程是有改变的过程，所以听起来感受上就是很不一样。
对
对，而且会给人家一种盼望，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这有什么用啊，那又怎么样，可是实际上你真的去做，你真的会发现它不大一样。
对
对啊，好，哎，我觉得今天还是听友回应嘛，我们要不然像有一个听友就说那个游秀慧，他说如何和小孩一起成长，你们的故事这样我就觉得很有感觉，其实是因为你们自己先成长了，然后你们也用在孩子身上，其实就带着孩子跟你们在你们的 flow 里面了耶。嗯，你们会不会感觉孩子也有点不一样，例如说还是会打人，嗯，但是他频率啊，或是说他在情绪上面应对自己的情绪也开始不一样，
我觉得改变很多，
对不对？
嗯，他有一次他竟然睡前还跟我说妈咪对不起，一直让你提醒我，嗯，我当时就哇嗯，我觉得他其实知道，
他也想，就有时候只是做不到，嗯，但他想，对啊，
你们上那个线上课程会放在他也旁边，哎，来来坐坐坐，你也一起听，
因为我们都是各自上下班的时候在车上听，
哦，那个自己一个人听比较有感觉
、嗯，就听重建老师那个声音
一起，有时候那 不一定每个人啦，但一起有时候，这个给你听的就讲你啊，就你啊不是很多人拿宁夏路这样搞吗？老公，我们今天要听宁夏路，为什么听这集呢？你听就知道了。
哦，我以前会这样的。
所以以前你们也会这样的，
哦，因为我其实从第一集还没有宁夏路的时候，我就 follow 黄医师啊，然后当他在那个粉丝页说有宁夏路 podcast 的时候，我说哇太好了，所以我从第一集就开始听，对，然后从第二集讲杏仁核嘛，我说哇这不会是我以后的问题，没想到
第二集讲杏仁核，我就想说我们第二集讲什么，是讲
杏仁核是我们第一个 hit 啊，第一堆人听，
对，那所以后来你怎么带着他一起听，因为有听友就说如何吸引夫婿一起听宁夏路的成功的方法，
我觉得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他真的我们改变很多，对，所以有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头看，我很感谢小孩的这件事情，
真的，小孩出一点状况，对不对？让你开始重新调整，对，
没有错。
所以你写在 po 文里头那句话，老说我。对啊，你刚刚讲的是没错，就是小孩真的是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很多人说要不要生小孩，可是你没有这个冲突过程，你没有看他长大的那种各种刺激的状况，很多事情你根本想都不会想过啊，你也不需要想，你也不需要调整，你就没有机会变成现在的自己。嗯，对啊，
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内心有很多很多，
真的，真的，
是现在的真的家长真的需要，常常在门诊会。或是刚刚讲这个咨询的平台上面，我就说我们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自己，哦，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样对自己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跟你孩子相处的时候他最喜欢跟你一起做什么，最没有办法的事他都答不出来，对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对的 好款待自己，他也不知道孩子
喜欢
跟他
做，
他只是一直处理事情嘛，就我每天就是要让他上学啊，准备便当啊，然后他不要有生病，反正就是每天处理事情，我说我不是问这个，这个你都做得很棒，我只想问你跟他一起玩什么你最快乐，他跟他告诉你他最想跟你一起做什么事情，他很快乐，讲不出来不，我没有要责怪他的意思，我只是说那我们就从这个开始，对，有时候我在门诊会给三个，比如说爸爸妈妈跟阿妈，我给他们一人一个功课，我说你下次来的时候自己跟我讲一个你跟孩子最喜欢玩什么，妈妈打得出来说我有，他们两个没有，这样，对，那但他们都很爱孩子啊，
对，
哦，那个爱真的是，哦，
感觉压力很大的爱，
我自己都觉得压力很大
对啊
对，但是从这个过程他们才能够发现原来生命是有这一块美好的这么一块，
对，
连他自己对自己可能都
不知道
可以有这么好的一块，
对，
所以他把那些爱用一种很压迫式的方式让他的孩子或者是孙子承受的时候，他是看不到那个盼望在哪，
所以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事件点，就像你刚刚讲的，啊，就是缓缓他们家的一个就很明确的改变是从某个事情开始的，
对，
我回头也是常常讲这件事情，有时候在分享或什么就会讲到说我somehow我其实蛮感谢我们家孩子姐姐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让我就觉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她逼着我必须要采取别的方法走别的一条路，然后我现在回头看虽然在当时很痛苦，可是我觉得那是神给我的恩典，因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就永远都不会转弯，我就是循着我的老路然后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或是不符合孩子的需要嘛， 所以现在回头想想真的很奇妙啦，就是明明该是很痛苦的孩子出了状况，该是很什么的，可是如果你愿意真的去面对他，然后真的去理解的话，那是很好改变的机会。
Yeah,
对。
Yeah.
但相对的，如果你就还是觉得啊，孩子就这样这样，那你还是循着老路，那只是状况会越来越糟糕而已。
嗯，对啊。有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大老远从台中上来。
其实我会想要来，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说，就是说希望很多父母啊，跟我们一样有就是这个困扰，就是对于爱的教育有疑惑的人，对的人可以就是得到一些想法这样。
对，
因为我真的就是觉得被打骂小孩，我自己在旁边有时候路上我都觉得好可怜哦。
Yeah. 有的时候是因为循着我们过去的经验，就会觉得哎、啊，我这样被打到大，我也没有怎么样啊，好像我好像在社会上也蛮怎么怎么的。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跟我讲说，那个我的女生好朋友，他说你看我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打骂的家庭环境，可是你看我现在很有韧性，
对，
我很坚强。他觉得他没有这样的从小的经历，他没有现在自己这么坚强的个性，可是我就觉得里面有就是感觉不对，对，所以我就很想问黄医师，
就我们不要用个案去看每一个事件的走向。我举好多例子了哈，第一个当然很负面的想法是说，他可能白天很 tough， 然后晚上失眠要吃安眠药，我们都用这种方式，
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合理的
话，大鼓相平，又会投又会打，他一定有脚臭，就是能不能很负面的方式来解读人
生？有啊，现在就是交到坏朋友了，
对对对，
所以行为也很大，
就是我们绝对不要这样想。我刚刚只是开玩笑，我举例，就是我们常常会啊，没他这样做其实。啊，什么股票他只赚钱的时候告诉我们，赔钱的时候都不讲，都会用这样来。但我觉得不是，我们也很祝福你那位朋友，你那位朋友也许从小真的在斯巴达教育长大，他的确真的很有热情，他晚上睡得很好，我们就祝福他。其实我们不是要为个案唱衰，但真的太多因素，比如说基因。
哦，对，
我们之前你看过有一本书，他就在讲说，其实有一些人他的大脑就是有一些运作是特别的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他举例子，他说他辅导的个案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父母她是目睹儿嘛，就父母常互殴啊，然后甚至会父亲会对她家暴，就对父亲会对妈妈跟小孩家暴，然后那天就是又喝醉，然后又在那边发酒疯，然后那个妈妈就失手把她爸爸打死，然后打死之后妈妈觉得太痛苦了，
妈妈也
就自己自杀、
哎、
然后这一切事情那个小孩躲在衣柜里
都看到了，天
啊。那他在辅导这个案子，玩这个玩这个孩子玩了这个 PTSD 不知道持续多久，
对，
他辅导了很久以后，他发现那小孩一点事都没有，就是很快就走出来，然后就是也都很好。那他就觉得
很奇怪，
这基因吧，就是有一些研究就会发现有一些基因，
有些个案是走到里有
是比较不太会让这种trauma 在你身上印记，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相反，
對，
他只要稍微有一些 trauma， 他大脑的整个
就
不太对。
没有办法，
我不是说每一个事情都是只有基因搞定，對對對，而是说像这种你就祝福他，
但总是有一些
祝福他、
啊、
上帝给他那么好基因，對對對，那他已经那么辛苦了，
對對對，
上帝给他这个好基因，让他能够继续好好的安稳的过日子嘛。这是一部分。那所以对我来讲，别人的个人经验就是听听就好，那你也很高兴他过得很好，你也从他身上学习到一些很不错的这些性格或一些做法，但是以大方向来看，有很多的大数据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的几率比较高。就像我在书上写虎爸虎妈造就出来的孩子，在数据上面他们的确也是可以考上很棒的学校，也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工作。如果那是你人生的目标的话，假设那是你人生唯一的目标，你不在乎
他跟你的关系，
对对，跟你的关系，那你做啊，你这样做的话，你有成功的几率。那我只是问那失败的那些人了，因为他绝对不会是百分之百。
对对对对
对。那我看到的是，那没有按照你的 picture， 没有按照你的蓝图，然后最后走向成功的那些孩子，那他跟你的关系，跟他自己人生怎么面对自己，跟你自己午夜梦回的时候想到你那个不成才的儿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们之后要面对。我也不唱衰你们，也许你们会大和好大和解，会很棒的结果。其实我觉得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可能。
对 对，
那只是我用我的读书心得来跟大家讲说，我们其实有另外一条路，同样可以带给你想象中的样子。我书上就是我不否定你对孩子的期待，你要他赚大钱，你要他读好书，你要成绩好，随便你，那是你的期待，没有人说这是错的， 那我只是用这些数据让你知道，那其实你有另外一条同样有成功率的做法，嗯，成功率比较高做又比较不会破坏掉你的亲子感情的做法。
对 对，
那也许这可以试试看听听看，然后再加上像萨提尔老师、李崇建老师这些实际上的一些练习
可以帮助得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萨提尔就是一个练习，他让你有一个内在动机之后你怎么样去，因为每个人都啊唱高调啊，黄医生这样讲我好想，可是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
对对对，
我觉得像这个对话练习就是一个很好
的开始，它就是一个技巧，可是也不是说你不会这个技巧你就不能怎么样，因为我萨提尔我现在还是不行啊，可是我就
不会啊，你还不错了、
哦、是吗，谢谢你啊、嗯、
你知道有萨撒撒一二撒，
真的会撒、欸、因为每次我对小孩有状况的时候我都先都撒提了我自己啊，所以当下就等一下就没有处理小孩、嗯嗯
嗯、但我觉得你核心抓到了、嗯、你像我们孩子比较大了嘛，我们那个青少年青少年虽然有时候讲话还是很呛，就是 一肚子火这样，可是实际上你知道你刚刚关系那是真的是知道的。那天在教会就是啊，老二在我腿上，左明一旁边就有椅子，我想说哎为什么不坐椅子，已经这么大一次了，他才刚离开，老大就坐上来，他更大，他已经166公分坐我腿上怎么椅子然后我就觉得一方面觉得烦了、啊、二方面觉得哎哦已经都这么大了还会这样子、嗯、你会知道那个是就在你们的互动当中很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个连接了。
对啊对啊
对，
像我老婆每次一直念我女儿念念念念，然后我女儿就会抱她亲啊，我就想说
看来是没
用啦
好，今天非常感谢贤抗力从台中远道而来的。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Lini 跟黄安爸爸，
谢
谢黄安爸爸黄安妈妈啦、嗯、为什么用不同的意义好，使用我们这个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的听众朋友记得帮我们五星赞一下，学员池持续看到当中
做、嗯、的连结一样附上、啊、还有今天在讲的萨铁的课，那个崇建老师的课，因为刚好我们亲子天下出的课程嘛，所以会在你加入好书专卖店，大家也会很容易找得到。
好，那位心理学家的书我也会，如果我有看了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就在我们聊聊聊的过程当中，你刚刚不是说 你在 Shorts 看到那个心理学家嘛，然后不确定他的书有没有翻成中文什么之类的嘛、啊啊、那个 Apple 立刻就帮我们找了、哦、就居然有耶、欸、而且我们不久前才刚推
真的吗？
对对，就是那个叫养逆思维新的那本书，
就你说、
啊、被我老公拿走的那本，
我有拿到、嗯哦、嘿，所以他的书其实在我书桌上、
哦、刚
刚
去看一看，
在我那两箱书
对，里面某一本，而且刚刚还以为都没有中文翻译，可见人家都已经都翻好好的出版
了。那我为什么没查到？我一定拼错了。
好了，我们就把这本书的那个也放在、啊、连结也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
哎、
大家可以参考。
丢脸哦、
啊、不会啊，
那我要回家。好，
你偶尔也要出一点这种包吗？
我
要不然太完美了，真的大家看你都玉树临风这样怎么行呢，是吧
我会好好拜读然后大家都看完了，只有我还没听友都很棒哦
哎、欸，我们听友超厉害的好不好？不是很久以前我们是开 Clubhouse 吗？
对，
我想说天哪，
大家都是深藏不露，
对啊，卧虎藏龙这边。
好，礼拜三我们空中再会咯，
谢谢谢谢两位，拜拜，
谢谢。